我们继续分享方言多样性的第四课。第四课是个人建造的方言，个人造就的方言，是通过圣灵支取神的智慧、建议、鼓励。所以，我们这是本课呢有五个大点。第一个大点呢是个人建造的方言，第二个大点是翻方言，第三个大点是代祷的方言。第四个大点是训练方言祷告的这样的一个纪律性。第五个大点是方言祷告的益处。我们先看第一个大点，关于个人建造的方言，原因呢是为造就个人，是指生命的建造和维护。我们在这里看到，作者说是方言成就了我的四功。所以，我们看一节经文，犹大书17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遵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注意，这里是说没有圣灵的人，没有圣灵就已经是属肉体的了。属肉体的这个词呢，希腊原文呢是指的就是魂，换个词来说呢，就是属魂的。所以他们是天然人的思维，更看重什么？更看重感官，注重感觉，以地上的事为念。所以说，他们是属肉体、属魂的。我们再看犹大书20节至21节的经文，这里说到：“亲爱的弟兄啊，没有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在这里说到是有圣灵的人，而且在圣灵里祷告，能造就自己，而且能保守自己在基督的爱里。像保罗告诉提摩太的说，他这样说的，这就是你需要在私下说方言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私下说方言的这样的一个可以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能造就自己，还能保守自己在基督的爱里，还能使你保持火热。所以，我们再看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4章18节，他又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所以，保罗说到他保罗所写的1/3的新约圣经，所以保罗所写的书信都是从上头的启示来的，都是有启示性的。所以我们看过，但通常呢，不会听到人们提到使徒彼得的启示。所以尽管我们都知道他是第一个被启示的人，而且在这里，耶稣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马太福音16章17节，耶稣他就说：“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这样我们就知道彼得是第一个从神领受启示的人。这句经文呢，显明了他领受了个人的启示。当说到启示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想到的还有保罗，所以我们就如雅各书，新约雅各书是保罗新约圣经里第一本写成的书，因为人们需要一本怎样去生活的入门书，这就是他写成的原因。而且下一本呢是加拉太书，所以保罗主要的目的是，他在这里是要讲的是不要再回到律法里，所以可以说保罗的书信都是启示性的。所以保罗他在这里他又说：“我感谢我的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的人，也是受启示最多的人，在个人层面上用方言祷告能建立自己。” 也能带来启示，这才是真正的来建造自己。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翰·雷克，而且在这里把说方言称为属灵的发电机，而且他在这里说，发电机怎样在自然界用来发电？祷告呢？说方言呢？在灵界也是这样，能建造人，使人得力，还能呢把能量呢储存起来。当你需要时呢，你可以随意释放出来。所以，因为这是神的大能住在我们里面，神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能做他呼召我们去做的。所以，圣灵住在你我里面的目的就是要充满电，所以这样就能积蓄能量，而可以随意释放出来。所以作者说，任何人就是自称自己是神的，必能在需要时随意把神的灵彰显出来。这就是你在《使徒行传》里看到的。我们在这里要做的就是把这个作为整体的带回教会，这样呢，你就可以开始建造你自己。其实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大胆说出神能透过我们做成的。好，我们再看一节经文，以赛亚书28章12节，在这里反复的提到，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所以呢，任何的时候，你精疲力尽，被生活耗尽，累了，又太过于忙碌，只要你花上几分钟，大声的方言祷告，或是散个步，你就会精神焕发，而且会得到舒畅，会得到安息，会重新得力，回到正轨。所以我们看到史密斯·威格尔斯。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曾被问到，他说：“为什么不像寻常的英国人一样定期休闲度假呢？”而且我们看到他回答的说：“我有啊，我每天都在度假呀，我用方言祷告就得安息，得舒畅啊，而且继续在父的葡萄园中做工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多的传道人精疲力尽的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方言祷告的还不够多，所以使徒保罗也讲过一些非常直率的声明。他说：“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所以之后呢，他还说：“我比任何使徒更加的劳苦做工。”所以，如果我们所做的是借着圣灵做属灵的事工，因着我们在灵里来建造自己，这会让我们更高效的在属灵的事工里更有果效、更有效率。所以，我们看加拉太书6章9节，所以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3节又说：“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在这里，这两节经文，他在对我们说了什么？对，就是方言祷告。当然，他还说，不只是只有这个，他还说不可丧志。怎样才能不可丧志呢？对，还是方言祷告。所以还有一个点，我们更加要注意。所以长久的征战呢，会令我们疲惫，而且容易受到诱惑，而且或想要放弃或松懈。这样呢，还是要方言祷告。所以方言祷告能带来更新和舒畅，帮我们呢渡过难关。这也就是说，方言祷告能使我们不疲倦，不丧志，带来安息和舒畅。所以，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7章37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什么？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他说，你从你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取决于谁？取决于你。如果你没有行在活水的江河里，如果没有流出来，你要知道，这不是神的错，这是你的错。有人会说，我也不知道，就是渐渐的对神冷淡了。你要知道，是你没有让你里头的活水流出来，所以从你腹中流出来。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啊，他进来的地方。你是圣殿，你的身体是一座圣殿，他住在你里面，你与他同，他与你同在，是在你的里面。所以让他从你里面出来，你才是啊，关键。所以当我们说的，当说到你的时候，当。就是代表，就是说，在我才是关键，所以要从我们的里面出来，或者要从我们的里面流出来。所以以赛亚书28章11节又说，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在这里，嘴唇这个词，希伯来语的意思是两种情况。取决于你的意愿，有一种是喷口，有东西喷出来，你的嘴唇是一个喷口，从嘴里流出活水的江河；另一种呢是水坝，就是你的嘴唇、你的口，主要借着一帮人的嘴唇和翻着打结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那也就是说方言。所以呢。嘴唇会变成一个喷口，如果你的口不是一个喷口，那就是一个水坝。所以水坝是阻挡江河的流动的，所以是不流通的。换句话说，只要你的嘴唇流出活水，就成了这些活水江河的海岸线。所以，我们再看约翰福音7章38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活水的江河，这是复数，活水在这里就是圣灵。第39节又说，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圣灵要像活水从你的口里。出来，圣灵是怎么从你嘴里出来的呢？对，是以经文的方式出来。约翰福音6章63节，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能说出他的话，他们就出来。但他说，从你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江河在这里是复数。”而且意味着好几种的方言，让圣灵以不同的形式从你的嘴里出来。所以方言里有不同的江河，而且是啊维持式的方言、征战式的方言、代祷式的方言。所有这些呢，不同的方言呢，是神的灵在你里面想要以各种的江河流出来。不是单一的江河，所以在这里指的是复数。对，圣灵会从你的腹中以不同的方式出来，所以江河流出来的另一个方式就是每个人都能听见自己的湘潭，而且每种语言都是一条江河。所以作者在这里说，把这整个展示给我们。就是让我们明白其中的深意，所以耶稣之所以来，是为了让圣灵 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目的是为了从我们里面出来影响世界。感谢主，我们再看第二个点，翻方言。我们讲方言和翻方言，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12章，有说多样方言，有翻方言，而且呢，作者在这里的说，作者说他每场的讲道都会说方言，都会翻方言，所以很多的人方言祷告时，他们不翻出来，只是祷告。却在这里告诉我们要知道，你说方言，当求着也能翻出来。在那个情形里，指的就是啊公众性的聚会，所以我们也要明白，这些恩赐是圣灵的彰显，唯一妨碍它彰显的就是你不明白神的心意，你的信心不能越过你对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恩赐是圣灵的彰显。一旦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你就能凭信心踏进那个领域。一旦你明白神的灵怎样彰显，你就能凭信心踏出去。通常呢，你会看到一开始的时候呢，有点像是有时感受到不管用，有时感受到管用，而且有时呢感受到又不管用。但你呢，操练得越多，就会做得越好，为什么？因为你的信心被建立了起来，所以你就会期待，每当你准备好，当你准备好的时候，神就会在那，然后呢，你就会踏出去，所以会说预言，在这里就说你会讲道，会给别人带来医治等等，所以我们不用操心自己有没有恩赐，只要专注做好神让我们做的事，我们去帮助人。至于恩赐的方面，圣灵的彰显完全取决于神，所以我们信靠他，他会彰显，因为他是神，他会照他说的去做，所以我们信他会做成他说的，这就是我们要负责任的部分。所以这就是信心。所以，当你经历了这一些事情，你可以来用。就算你远离了神，一旦你以为某种方式经历过神，如果你知道神爱人，他愿人平安，神不愿意人生病，神想让人健康，你仍然可以为人祷告。人就得医治，因为你对神的信心，知道神对人们的这样一个爱如此的强烈。就算当时你没有像过去一样和神亲密同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时候，当你听到某个牧师跌倒了，他不是当时跌倒，在这之前他已经再走下坡路了，最后终于显露出来。所以这不是神容忍或者隐藏什么，通常神不会立马惩治，他会给你时间回转。在他揭露一些事之前，他会给很久的这样一个转换的余地。所以当他终于揭露出来，这不是为了逮到被揭露的人，而是为了保护教会，希望那人回头。这就是为什么有人有恩赐运行出来，但是即使他们远离神了，恩赐仍然能运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仍然要凭信心踏出去，他们仍然知道之前所知道的，而且这有利有弊，所以对人是有好处。是对人有好处的，但很多的时候，如果这个事工没有在这个点上受到教导，如果他们不明白这点，就会觉得我在神面前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给人祷告时，他还是会医治人。 实际上，他们在神面前是有问题的，只是因为神爱人。一旦你以某种方式经历过神，有过不同的彰显，从那时起，经历它变得很容易，几乎可以是随意的。关键在于是第一次的经历。所以，如果你曾被使用在教会翻方言，这不会只是一次性的，你可能被教导，圣灵将在你身上翻出方言来，然后就离开了，这是不对的。圣灵他住在你的里面，他不会离开，他仍然在那，帮助你翻出方言的灵仍然还在那。所以上一次是他来发起，但是现在一旦你经历了，你可以来发起。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第五章，这要追溯到第五章，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在毕士大池子，耶稣呢在池边听那人说，据说天使按时来搅动池子，他们都在等候。天使来搅动池子，但是你有没有意识到，当他们一直坐着等候池子被搅动的时候，等待池子被搅动，能派天使搅动池子的那位正在那里四处走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随时可以让他来医治的，不需要等待池子的搅动。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想要等待池子搅动，却没有连于随时能搅动池子的那位，让池子一直被搅动。对我们来说，关键在于他说从你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就是池子的搅动。如果活水从你里面冒出来，要知道。这就是被搅动了，圣灵在你的里面，你来眺望，你来搅动你里面的水。当你来搅动水，它就动起来，所以人们必得医治，祝福必出来，方言必出来，翻方言也必出来。这些都开始发生，因为你决定与神同工。所以我们再看到在这里。作者在1908年4月1日离开这里的时候，这里是说到的是约翰·雷克在1908年4月1日离开的时候，去了非洲，花了6个星期才抵达到美国，而且在1908年5月14日，他到了开普敦，他有7个孩子，他的妻子还有2个人和他在一起。所以他们在非洲待了6个月。12月22日，他的妻子在那过世了，就有很多的争议，各种不同的这样一个讲法。所以在那段时间里，他把他的死称作撒旦的致命一击，因为他们是如此的相爱，深深的这样一个连接。他们有7个孩子，那个最小的孩子。才18个月大，当时他在美国没有支撑，也没有帮助，什么都没有。他的妻子过世时，他正在外出差。等他回来，才发现他已经下葬了，所以他有7个孩子要照顾。甚至有的孩子出现了问题，这确实影响了他的生活，所以他通过说方言、翻方言得到了所需要的答案和安慰。他就像往常一样，很多方言祷告，很多的时间与神共处。然后呢，神给了他方言和翻方言，所以他就把翻方言，他就把。翻出来的这个信息呢，写了出来，写了下来，他命名为指引。好，我下面我读一下， 他命名为指引。所以他说这样的，说哦，魂啊，在从地球走向荣耀的高速公路上，被神秘考验和恐惧所包围。愿你神的生命在你的生命中发出荣光，因为耶稣会引导你。你不必害怕，因为如果你相信我，我会带领你、引导你，一路通过人生的陷坑和荒漠，伤害必不临到你，我只会教导你，日复一日的在顺服中与我同行。因为地球是一所学校，让你为荣耀做好准备，在这里学到的功课，你将永远遵循。当你进入永恒，每天都活在早晨，就好比今天一样，所以要有耐心，作为你正在学习的功课。这里的每一天都会给你带来欢乐和喜悦，而天堂会向你的魂展示，它供给世世代代的人无限量的保障，因为你的神是天地的主。你的魂是他为拯救而死的魂，他的宝血够你用，他的能力直到永远，所以你要在神那里得安息，从今日到永远。所以在这你会注意到，所以当约翰·雷克方言祷告时，再翻出来是神的灵在他里面祷告。归荣耀给神，讲说神的大作为，归荣耀给神，同时呢，也带来了安慰、劝勉、帮助。所以他面对当时的处境的时候，他在向神方言祷告，他在高举神，对神对他说话，回应他的需要。所以，因为他自己的方言被翻出来了，所以他得到了答案和安慰是他当时正需要的，所以这是从他里面出来的活水江河，重新又进到了他的里面。所以我们看大卫的经历，所以大卫呢，他的领地呢，整个都被火烧毁了，所以他所有的士兵都是勇猛的战士，所以他们的妻子都被掳走了，他们的儿女也被掳走了。大卫和跟随他的人都放声大哭，直哭得没有了力气。在那之后呢，大卫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经历了伤痛的过程，可是呢，当时的人没有安慰大卫，而且他们却要杀他。因为他们的妻子儿女也被掳走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说，而且大卫他依靠神心里坚固，而且他是怎么做的呢？他写了一首诗歌，而且唱给自己，而且唱给自己听，而且鼓励自己。当他唱这首诗歌的时候，里面讲到他的神怎样与他同在。他经历艰难，但神与他同在，他的神能胜过，在他一生的日子，必要继续侍奉神。这是从启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每当你以为没人鼓励你的时候，你总是有你自己，在你里面，你可以得到智慧、谋略、鼓励，所以从神来的鼓励。而且是借着圣灵，借着方言祷告，所以圣经在这里也讲得很清楚。如果你想要恩赐，渴望得到，你就去追求得到它。所有这些恩赐都是圣灵的彰显，所以他想要彰显的自己，他会因着你的需要，因着其他人的需要，向你彰显自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早在70年代、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们可以看到奥罗尔·罗伯茨，所以他用大量的方言祷告，而且他呢 他用他的名字注明了一所大学，而且这奥罗尔罗伯茨大学所有的这一切，每次他遇到的问题，大家都会说：“我们该怎么办？”所以，我们没法解决这个那个的这些问题，所以他就说：“等我一下。”然后呢，他就用方言祷告，把方言祷告翻出来，他把翻出来的方言祷告告诉大家，这就是解决方案。这就是解决的方案，所以在30多年里，他就是这样说方言的，翻方言的，照着翻出来的方言做事。所以奥罗尔罗伯茨大学就是这样被建立的。所以奥罗尔罗伯茨大学之所以遇到困难、遇到难题，是因为说方言、翻方言。寻求神指引的这些做法没有了，所以家人们，我们想想，方言祷告何等重要，翻方言何等的重要。所以，如果你让错误的人围绕到你，你会得到错误的建议，所以更像是在做生意，所以而不是事工。所以我们所有的事工，都是要在圣灵里进行的，所以我们说方言是圣灵用那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我们代求的，所以翻方言就是来告诉我们神的所有的心意，所以我们能效法圣经所看到的，照着来做，所以我们知道神想让我们这样做，我们想要达到以弗所教会以弗所书，所以我们想确保让教会变得更加的清洁、荣美，没有瑕疵、皱纹，以此献给基督。所以说，我们是被祝福的，说方言、翻方言，所有这些，我们来实际操练是可以经历到的。所以，家人们，所以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极大的白白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一群的人，所以我们才是这个时代的守望者，我们才是这个时代的众人的祝福。所以，我们看第三个大点，代祷的方言。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要注意，所以方言可以为他人代祷，可以也注意这里有叹息、有哭喊、有痛哭、有生产之痛。这也告诉我们，罗马书8章26节也告诉我们，况且我们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里说我们本不晓得，是指使徒约翰在约翰1书2章20节说，我们知道这一切的事。这是后来写的，所以保罗在这他讲的是我们本不知道，他是用"知道"这个词，意思是我们的大脑不知道，但我们有圣灵的思想就能知道。关键在于让圣灵的意思进到我们的思想里，而且在这里"圣灵"的意思原文意为圣灵的思想。这叫什么？这就叫做心意更新。心意更新最好的办法就是方言祷告，并且是翻方言，而且用方言祷告是为别人在灵里代祷。而且很多的时候，你的方言祷告是有90%都是在为别人代求，这是好的。所以，当有人在寻求帮助时，我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要是你不知道怎样祷告怎么办？用方言祷告，因为神知道情况如何。你用方言祷告，你来代求，你就开始往那个方向来祷告，而且他自己就会转向，也就是他会聚集进入到那件事上。有的时候，你甚至会知道别人的生命里发生了什么，这取决于神有多么的信任你。 神越是相信你能保守秘密，他越向你显明秘密。如果你把神向你展示的别人的生活到处说，神可能不会给你看见太多，你可能只会让你停留在方言里，而你却毫不知情。所以在上世纪70年代，他在非洲的时候，而且作者呢被政府呢部队拦下了，所以他们把作者呢和另一位牧师呢放在卡车的后面，所以呢，作者和另一位牧师他们看到有几辆车，所以车门呢是开着的，有东西呢在焚烧，他们呢朝人开枪。情况呢非常的糟糕，而且作者在这里也不知道会不会被枪杀，不知道他们想对他们做什么，而且他们的计划，所以当时作者也不知道。所以那是在肯尼亚，所以当时呢那是在白天，而且在这里呢却是晚上，就是在作者他们被塞进卡车，不知道要开去哪里时。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要把作者和他的这一个牧师带到山上击，就是枪击他们的时候，所以作者身上大约还有3000美金的这样一个现金，所以在当时呢，那里的平均年薪只是300美元，差不多是一个人的这样的10年的养老金了，所以作者不知道是。这样的一个，他们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在那时，所以作者的妻子，而且在美国被唤醒，而且开始为作者方言祷告，所以他知道是在为，就是为这个作者祷告，但不知道他们的具体情况。那个时候，他们直接就当时的政府直接把。就是作者带到了机场，就是带去了机场，然后他们回到了就是我们所在的这样一个宾馆，收拾我们的这样的所有的东西。别人收拾你的东西，你感受到这种感觉好不好啊？那一定是不好的。所以他们把行李带到了机场，然后呢，让作者呢买机票呢，就是买好机票马上走人。所以作者呢到家后。讲到这里的情况，所以他妻子就告诉他，他也告诉他妻子发生了什么情况，所以他们就开始核对彼此所经历的。所以当这个作者被装进卡车要被拉走时，所以作者和那位牧师就开始方言祷告，在那同时，所以作者的妻子也醒了。也在方言祷告，所以作者坚信，或者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位作者和牧师才没有幸免遇难，就是因为他的妻子为他们代祷。所以虽然他们给自己祷告，所以才避免了这样的一个遇难，才幸免了这样的遇难。所以我们再看第四个大点，而且训练方言祷告的纪律性。所以，当你用方言祷告，你的大脑就开始游离，没有关系，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参与其中。圣经上说，如果你用灵祷告，你的悟性没有果效。所以，当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到一些画面呢，闪现，一下子就没有了。但在一瞬间，你又看到什么都明白了。所以有时瞬间它只是一闪而过，就像看一幅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启示的。这就是为什么你的思想最好是要专注，不要游离。所以我们看到，没被更新的思想是不守规矩的。当你一决定要方言祷告的时候，你大脑就会说：“哦，我不想哦，我只想 看会电视，我只想这个那个。你必须约束自己，对自己说不。关键是习惯要培养起来，所以从5分钟开始，然后到10分钟，而且一段时间后逐渐增加，习惯就建立起来了。所以我们就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同的这样一个强度了。所以，当你一旦决定要方言祷告，世上的一切这样的东西都会进入到你的脑海。当你坐下来方言祷告，一旦你开始方言祷告，你就会想：哦，我的炉子关了吗？炉子关了吗？我得赶紧去检查检查，一切所有都把你往回拽，所以让你停下，回到天然的那个世界里。所以，因为你属肉体思想，人被撒旦掌控，想的全是世界上的事，是与神为敌的。仇敌不想交出任何领地，他不想让你在灵里近身，他想使你在魂里，就是像优大叔说的讲的一样，就是属血气的属魂的，在魂的领域靠理性，所以来分析。为什么呢？因为你理性分析的时候呢，魔鬼就能来引导你，所以他能给你理由，他能给你一些东西，完全的说得通。而且呢，还符合逻辑，让你感觉这样想是合乎逻辑的。但神的思想不是啊，基于逻辑的，神的思想是属灵的，神会让你做合他心意的事。所以我们再看第5个点，方言祷告的益处。我们在这里，我们再看，而且约翰·雷克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而且呢，也就算是他生活中的一个例子了，而且这个例子呢是从他方言祷告来的，所以他说他在俄勒冈，而且在三建的这样的一个两车道上，而且车正要拐弯的时候，他说呀，我听到神的灵在告诉我，转到不对的一边，就是路的另一边。其实呢，他正往这边开。如果神就让他往另一边开的时候，当圣灵就是神的声音告诉我开到错误的一边，所以他说逻辑上这根本是讲不通的，而且但这个声音呢，他听过很多次了，所以他立刻顺服，所以他说我就照做了，所以换了车道。这一换完呢，一辆卡车开始拐弯，就是开到拐弯处，正好在错的车道上。如果当时约翰·雷克待在对的这样一个车道上，所以我们会立马被撞上，因为我听从了圣灵的声音，做了他告诉我的，所以我在另一条车道上，没有被卡车撞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以他能听到神的灵说话，所以对圣灵，他就对圣灵很敏感，这是他从大量的方言祷告来的。所以在这我们讲到方言，另一个好处是什么？可以把它记录下来。方言的另一个好处是它让你对神的灵敏锐，你会变得更加的敏锐。所以作者说：“我相信神，他指引我的脚步。”所以这让我的妻子很恼火。所以因为呢，我会说，这样作者的妻子非常的恼火，因为我会说我要这么做，所以他就不明白，问他你干嘛这么做？我就会说，我也不知道，就是想这么做。他会说：“好吧。”但是这没什么道理。我说：“对呀，我知道啊。”他会问 那你干嘛在这停下呢？不去那呢？你老是，就是你老是啊，去这怎么了？就会问他，为什么停在那呢？我会说不知道。在这里，作者会说不知道啊。他的妻子这样的问，他会说不知道，就这么做了。而当作者这么做的时候，有人在那认出了作者，所以我们就会，作者与人就会有很多的这样一个交通和祷告。所以，要是作者停在平时会停的地方呢，所以作者就不会看到他们，所以也不可能和他们说话以及为他们祷告。所以这样的情况呢，越来越多，一般都发生在，所以在这里，作者平常不会去的地方，几乎总是像我们说的那么凑巧。其实这当然不是巧合，而是神指引作者的脚步。所以我们相信这和耶稣行事是完全相似的。所以作者也是相信这和耶稣行事啊。非常相似的，所以我们也这样的形式，所以在这里，神会去某些地方，就是做某人的全盘的计划里呢，当他应该出现在那的时候，他刚巧就在那，所以然而就是这个说不通的部分，成了作者最好的见证。其实，当方言祷告的时候，你我会变得更加的敏锐，灵里会更加的敏锐，更容易让神的灵把你我带到一个地方。所以，你甚至不知道他在做这些事，而且事后呢，你才会明白过来。所以，你操练的越多，属灵方面，你就越敏锐，出来的结果就越好。人们呢就会说：“哇，看到你的生活，你太蒙福了。”是的呀，很蒙福。原因在于，无论是在于作者或是我们对神的灵的敏锐，照着他的意思来做，照着神的意思做事。所以作者在这里又说了，作者说我沿袭神的话，我明白神的话，而且以至于我坚信与主这样的联合，就是与他成为一灵，而且我相信他能让我转过身来，而我感觉这就是我自己想转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一体。但如果你和他一同负轭，你不会猛然撞到他。当他转身，你就会转身，因为他的轭就是你的轭。你们一起同行，是合一的同行。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敏锐是源自于在平常生活中经常操练说方言，不是在你遇到危机的时候才说方言，才向神祷告，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你继续方言祷告，事情会更好，神看为最好的，不是让你从一个危机出来到另一个危机，而是让你与他同行，避免危机。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我们就分享到这里。第四课就分享到这里。